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列藏本来护佐罗，清吧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华真不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共同加行，那么共同加行呢，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能够修行不共加行的法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共同加行没有修好的话，那么修持皈依啊，修持发菩提心啊，修持这个金刚萨埵啊，或者修持一些曼札等等，都不一定成为解脱的因缘这样的。因为我们单着轮回的心，以单着轮回的心来修这些法呢，都会变成世间就是说轮回世间八法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把共同加行修好了之后，那么不共加行呢，才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正确的修行，那可以到达真实的圆满的状态。那么不共加行呢，它也分了，前面讲了分的皈依发菩提心，还有也讲了这个金刚萨埵修法，还有呢共曼札的修法，上师瑜伽的修法。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发菩提心的修法。那发菩提心的修法呢，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大乘道的基础，也是大乘道的核心。究竟来讲啊，也是这个菩提心啊，也是属于这个大乘道的果。所以说呢，就是菩提心它是始终贯穿了所有的正法啊。既然贯穿了所有的正法，那么小乘道当中有菩提心吗？小乘道当中也有菩提心的一种菩提心的一种力量吧。也就是说，小乘道的一种修法来源于佛陀。佛陀呢，他是菩提心圆满的一种这个觉悟者。那如果没有佛陀这样的觉悟者呢，也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真实的宣讲啊这个佛小乘的一种觉悟之道。所以说，其实在小乘道当中，它也是有菩提心的成分的。只不过呢，小乘行者本身他自己不修持这个圆满的菩提心。大乘道呢，就是我们立志于成佛的这些大乘的修行者，那么就应该以这个菩提心，我们就知道以菩提心为基础。为什么以菩提心为基础呢？因为如果没有菩提心，那就进不了大乘。一个没有菩提心的菩萨是找不到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不是菩萨呢，他也没办法通过菩萨的一种修行到达真实的一种佛的觉悟。因为菩萨是佛的因，因为就说是菩萨是佛的因的缘故，实地菩萨作为因呢，就会产生佛陀的果位。然后实地菩萨的前面是九地，乃至于初地，乃至于质量加行道、质量道，乃至于最早的时候发起菩提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大乘道的话，菩提心是基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进入大乘道之后呢，菩提心是它的本体。什么本体呢？就是所有大乘的本体，包括在菩提心当中。那么下面我们讲分类的时候呢，也可以分析。那么这个呢，也是果。菩提心呢，就是说是也是果，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呢是觉悟的意思，菩提心呢也是觉悟的心。究竟的一种觉悟呢，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觉悟的心，觉悟的智慧，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也叫菩提心吧，这样。所以说呢，果呢也是它。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菩提心来作为我们修行所有大乘人所修行的核心如果就是说没有升起来的话，一定要尽一切的努力在我们商学当中引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修仪轨之前念的那三遍偈颂不是说修仪轨之前念了三遍偈颂，我今天就是说念了三遍偈颂呢，我就发了菩提心了，然后就马上就可以进入正行了，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这样三遍就是菩提心呢？其实这个所谓的三遍的菩提心它应该是在就是前期在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一切的努力，然后在相学当中升起了菩提心之后，然后有了菩提心之后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念三遍来就说是这个提醒自己现在我要就是说安住在菩提心的状态当中，而不是说我根本不串习，不把菩提心作为一个必须要修的一种正行的修法，只是把它单纯的当成一个加行，这样的话当然就不行了。因为就是说如果内心当中没有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么可能还是如果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如果没有升起菩提心，那么如果在没有升起菩提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内心当中到底是什么心呢？对不对？如果我们菩提心没升起来，那么现在我所生的心到底是什么心？ 那如果菩提心没升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心呢，有可能就是自我解脱的心，依靠这个呢做主宰，再就是说是驱动一切的修行。有可能呢，就是说我这个心呢，还是单着世间八法的一种心在做主宰，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念了十万遍呢，或者我念了三遍呢，应该是我这个疑鬼应该是菩提心摄持的。当然呢，就是说，如果不严格啊，不是很认真来讲，的确也算是发了菩提心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要来自于从内心当中升起来，就是完完全全呢要在菩提心的一种基础上来修持这些法，那么这些法呢就100%呢被菩提心所摄持了。那么如果只是想一想观一观，内心当中我们的起心动念还没有被菩提心影响，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还没有变成菩提心的话，那么前面我分析的，如果没有变成菩提心，那么到底谁在主宰我们的起心动念，对不对？那如果说菩提心没有升起来，那主宰我们的心的还是以前的那些自私自利的心，他还是在当国王啊，还是在当国王，就是说他还是在主宰我们的一切起心动念。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我所修的法其实还是在被自私自利的心所引导，还是被他所引导，所以说呢，这个没办法成为真实的大乘。就是我们分析这些原因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很认真的对待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如果没有升起来之前，一定要当成一个正行来修，啊，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正行来修。然后就是说，有可能一辈子都是修这个法，啊，有可能就是说没升起来之前，一辈子都要修这个法，因为只有它升起来了，你的所有的一些法呢才会变成大乘。如果就是说它没有升起来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是相似的大乘，或者也许是部分的大乘，或者在靠近大乘，或者说是一个伪装的大乘，这个打引号的大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能够得到佛果的一种所谓的大乘了，啊，所以说这个发啊殊胜菩提心的修法呢，他就说是在很多大德的引导当中，宗喀巴大师的一个菩提道士的广传当中呢，也是再再的强调啊，对菩提心的修法要当正行来看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虽然它出现在家行当中，但是其实它的本体是非常的广的。下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分类的时候，就知道它本体特别的广。那么我们下面开始进入他的正文学习啊，就第二个课班呢是发殊胜菩提心，因为前面呢就是说是四无量心，这个已经学完了啊，四无量心的教授已经学完了。其实不单单要学，要修啊，真是要去升起的一种那种就是说慈悲喜舍的一种状态，要让我们心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呢就再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修的法不得力啊？为什么我发了菩提心没有办法调伏？为什么我的自私自利心还那么严重啊？其实就是没有升起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让我们学了就可以的？这个状态是要升起来的，就是我的心要变成这种状态。那么要变成这个状态呢，就必须要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不断的观修，不断的发愿回向，乃至于我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我祈祷上师，我呼唤上师的时候，我祈祷诸佛的时候，也是加持我升起这个很清净的像金子一样的、像纯净一样的一种真实的大乘的菩提心。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一旦内心当中升起了这种觉受，一旦升起了这种感觉，找到这个状态之后，那么我们的心中是没有自我的一种位置的，自私自利的心的位置就没有了，已经被菩提心替代了。以前是他在当国王，现在他被推翻了，推翻之后呢，就是再也没办法把它流放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在我的心中呢，就是菩提心在当国王。如果我的心中的菩提心在当国王，那我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的都是围绕菩提心，都是真实的，就是说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奋发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修行找到就是安住这个状态之后，他一定是没有出大的烦恼的，他没有说我们现在担忧的这些事情根本找不到。所以说我们要认真去修，当然这个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的话，一定可以是在心中升起来的。一个是这个心，就是我们世俗地的心啊，一个方面来讲，世俗地的心是有为法，你给他什么因缘，他就朝什么方面去发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给他菩提心的因缘呢，他逐渐逐渐就会朝菩提心升起的方面去发展，所以这个是世俗地的缘起，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圣意地的缘起呢，我们的如来藏佛性上面就有这个，在佛性上自带的这个真实的无为，就是最殊胜菩提心的一种，它的一种功能。所以说我现在修菩提心，我通过分别心去修菩提心，其实也是和内在的一种最圆满的觉悟心菩提心去相应的。所以说从两个侧面来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只要我们愿意修，一定修得成。 就是说最就近的修得成的根据就是我们佛性当中有这个成分。哎，佛性当中本来就是这个佛性当中除了智慧除了这些就是能力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就叫大悲。哎，大悲其实就是菩提心嘛。所以说我们在我们佛性当中有，为什么修不成呢？一定修得成。现在只不过是通过这样那样的障碍把它障蔽住而已。所以只要给他因缘他肯定可以修得啊，可以修得成的。只是就怕我们就没有引起重视。啊，对这个菩提修法觉得这个是个前行而轻视。如果这样的话当然就不修不成了。虽然你自带菩提心的功能，但是呢你不去开发它的话也没办法。就是说我的家里面我的房子下面有个大金矿啊，它就一直在这儿，但是你不去挖它，它永远在地上，它永远躺在下面，就是没办法被你所用。但是如果你去挖了这个大金矿，它不管是十米二十米五十米，反正它就在这儿，只要你去挖掘它就一定可以显发的。所以我们的佛性当中就有这个东西一直存在的，但是你不去动它，它就也是只是存在的而已，它没办法被我所用。但是如果你去修呢，就通过这些世俗的修法去修呢，它这个功能它自己呢也是在不断的在往外闪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我们就通过外在的修行和配有内在的佛性的，它一定可以升起来。原因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个。所以只要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我们就不会太沮丧。就是我肯定生不起菩提心，我的自私的心绝对是太稳固的，绝对是没办法摧毁的。那么我们也不要这样想，只要给他因缘，他一定可以的。那么发殊胜菩提心分二，第一呢是发心之分类，二是正式发心。首先我们看第一呢是发心的分类，菩提心有很多种分类，我们了解这个分类呢，就是有助于我们，就是说第一个呢是在宏观的方面哈，有一个这样一种认识哦，菩提心分很多种。佛理界分好的种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哦，有很多种层次，有很多个阶段，所以说呢我的心里有个准备，哎，大菩提心有这么多阶段。那么知道这个之后呢，其实也有必要什么对照我当前我走到什么位置了，就相当于这个是个地图一样。首先就是说给你个地图哦，指点出来一二三四五，然后最终的目的地你要经过什么什么。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所在的位置，有的时候我们去公园里面说，哎，我所在的位置就在这儿，然后要去哪个地方，就以这个为参照，然后慢慢去，就是按照这样一种地图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指引啊，我们就可以逐渐的到达。就心里有数的话还是好一点，虽然没有走过，但是心里有数呢，它就会有大概到达什么位置的什么地方的。所以说这个讲这个分类其实也有必要，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必须要一步二步的这样修上去。现在我达到这个状态还不够，还必须要努力，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从心力的角度来分，有如国王的发心，如周子之发心啊，如国王之发心，如周子之发心，如牧童之发心，三种。这个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这种经常听到经常看到的三种发心。从心力的角度啊，这个方面是从心力的强弱心力的大小来区分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虽然心力有强有弱，但是呢都是真正的菩提心，三种都是真正的菩提心啊。我们不要认为，哎，是不是那个国王的发心就是自力啊？这个不是，国王的发心也是菩提心，他只不过这个菩提心的心力较弱而已。心力较弱不能把它打到自力心当中去，对不对？他心力较弱也是一个心力较弱的菩提心，他是一个真实的菩提心。所以说，我们升起的国王一样的菩提心也是菩提心，也是菩提心。不同的这个发心也是菩提心啊，所以说这个是菩提心的分类啊。菩提心有些我们学的时候，哎，这个国王的发心是不是自利的心啊？是不是不能发这个心啊？也不是啊，他是发菩提心的分类，他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相似的心，也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假装的心，没有把它放在一个自利的心，它是一个放在一个菩提心的分类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我们来介绍国王的发心啊，国王们首先要摧伏一切敌方。得到自方的拥戴，得到自方的拥戴，先自己登上王位，再维护属下臣民。那么首先讲这个国王，国王他做什么事业呢？国王做的事业是首先摧毁敌方，哎，把他的怨敌摧毁了，然后呢得到了自方的拥戴之后啊，自己登上王位。那么因为自己顺缘具足的委员遣除了，有了这个王位，有了这样权力之后呢，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维护属下的臣民啊，给臣民做很多很多的好事情。就是我要给人们做事情，我要让我的臣民过得好，那我首先我要大权在手，我自己首先得到一个绝对的权利，有了绝对权利之后呢，我就可以用这个权利去帮助手下的人，这就是国王他自己的一种事业。那么和这个相同呢，同样希求自己首先获得佛果， 之后再将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地。这种发心就称为如国王之发心。那么由国王的发心呢，就是说他的目的还是度化众生，只不过呢，在度化众生的一种，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想，如果我不成佛，如果我不成佛，我就度化不了众生，所以说我要先成佛。如果成佛之后呢，我就有一种完全的一种能力啊，完全圆满的利他的能力，可以帮助有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度化众生，他发誓我先成佛。你看哈，这个里面的这种，这个里面所讲到的心，还是为了利他的，他的一种核心还是利他的。虽然我先成佛，但是先成佛是为什么要先成佛？还是为了利他而先成佛的。说这个完全符合菩提心的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准的，就这个不是自私自利心。哎，我们要想，你看你自己的先成佛了，是不是自私自利？这个不是，我先成佛是为了什么？先成佛，我是为了度化众生，我去先成佛的，是这样。只要符合于度化众生这个标准而成佛的，它就一定是菩提心的一种范围啊，一定是菩提心的，是这样。所以说他自己呢，首先希求获得佛果。然后呢，再把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地啊，这种发心呢，就称之为国王的发心，国王的发心。所以就像这个广论当中也讲的一些发菩提心啊，广论当中用这个例子来发菩提，比如说一家人都很饥饿，但是呢，只有一碗饭啊，只有一碗饭，只够一个人吃的量。但是呢，他就说有一个有一对夫妻，然后还有好几个小孩，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一碗饭怎么办？怎么分？如果把这碗饭这一个人的量平均分下去，大家都是差不多要饿死啊，只能因为本来只有一个人的量，你再把一个人的量分成若干份，那每个人吃一点点啊，你看起来好像是平等的，是不是？看起来是平等的，但是呢最后大家都活不成。但这个时候呢，父亲就是说这个父亲他就很勇悍的，很勇敢的，就他一个人把饭吃完，他把这个饭吃了之后马上就出去找吃的。这样的，所以说就看他是不是很自私，他是把大家一家人的饭他是一个人吃，看起来好像是很自私，但是呢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说我吃饱了，哎，因为我是一家之主，而且最有力量的一个，如果我吃饱了，我就去找给其他的一种家人去找东西吃，就很大的成功率。当我找到更多之后呢，大家都能够养活，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国王的发心也类似于这种，就是我先成佛。啊，看起来就说啊，这么多众生你都不管了吗？难道说我要管他们？但是现在我要首先得到力量，我首先得到一个能力之后，啊，长期的帮助他们，是这样。所以国王的发心就类似于这种发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讲的话，就是说，其实他还是为了利他。他虽然一个人把全家人的饭都吃完了，但是他是目标，他的发心是什么呢？他发心就是为了给全家人找到更多的饮食。他绝对不是自私自利。他是绝对是为了他们，然后自己一个人把它吃，也许冒着那种恶名的危险，然后他吃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但他心的确是显善的，而且最后他也成功了，也找到了，找到之后也是就是说把这个全家人呢也是这个安置在一种安乐的境界当中，那这个叫国王的发心。然后呢第二个要如舟子一样的发心，所谓的舟子也就是船夫，他们的愿望是自己与所有的船客同时趋向江河彼岸。那么由舟子由船夫愿望发心呢，就是说这个船夫呢，他的愿望因为船夫嘛，就是大家自己和船客，就是这些乘客呢在一条船上面呢，就是我要把这些船客渡到彼岸，那么我和他同时走，一条船同时到达，同时出发，同时到达，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一个船夫他所做的一种这个事情，这个就是船夫的例子。那么通过这个船夫的例子呢，要说明什么？第二种发心，同样希求自己与一切众生一同获得佛果，这种发心就叫做如舟子之发心。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我发心的时候呢，我和一切众生同时成佛啊，一起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先后，没有先后的。没有先后呢，我和一切众生一起成佛，他就发了这样的心。那发了这样的心呢，就犹如舟子一样的发心啊，这是第二种。那么下面讲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当然的发心呢，就是说他的心力要强大一些了。他就是说没有说我先成佛，然后我再来帮助众生。这个他发心的时候，就是说我和众生一起成佛，啊，就是没有先后一起成佛，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下面讲第三类啊，三类一般来讲共称最殊胜的发心，这样的。共称最殊胜的发心呢，是如木桶一样的发心。 木桶门为了使牛羊先吃草喝水，免遭豺狼等猛兽的侵害，而将他们赶在前面，自己随后而行。那么如果牧童走在前面呢，就你走在羊群的前面是吧，就但是呢你说这个就是说羊走丢了你也看不到，然后就是说这个狼把最后的羊叼走了你也看不到，也没办法发现问题，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让牛羊就羊呢就受损失。但是呢他如果走到最后，哎，驱赶这个羊群走到最后的话，他也可以看得到啊，就是羊行走的方向啊、方式啊，然后有没有走丢啊，有没有就是说受伤啊，有没有这些豺狼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情况都看得到。所以他就跟随羊群而行啊，走在后面，羊群走在前面，他自己随后而行。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牧童。同样呢，希求先将三界一切众生安置于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以后，自己再成佛，这种发心称为如牧童之发心。那么就是说这个犹如牧童的发心呢，他的心力很强大，心力很强大的话，他就想了一切众生先成佛，我要把通过我的努力要把所有的众生都安置于佛地，所有的众生都成佛之后，然后我最后再成佛，哎，我最后再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牧童的发心。其中如国王之发心也叫做广大娱乐之发心，这种发心者的心力属于下等。然后第一种发心，国王的发心又叫做什么呢？广大娱乐，哎，广大娱乐之发心。他就是说广大娱乐呢，就是说他首先想自己先成佛，然后自己成佛之后呢，再把众生安置在佛地，这个叫做广大娱乐的发心。这种心力呢，三种当中属于下等的。如周子之发心也称为殊胜智慧之发心，这种发心者的心力属于中等，就像至尊弥勒菩萨的发心。那么就是说是中间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称之为殊胜智慧啊，它的名称也叫做殊胜智慧的发心。那么这种发心者的心力呢属于中等，因为他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发心强盛嘛，他的智力呢，他的智慧呢也是跟随他的发心呢，也会就获得更殊胜的智慧，所以说这种心力呢是属于中等的。那么就是说举例子呢，就像至尊弥勒菩萨一样，弥勒菩萨就发了这种心。如牧童之发心称为无与伦比之发心，怀有这种发心的人具有非凡巨大的心力，就像至尊文殊菩萨的发心那样。那么就是说是最后一种呢，叫无与伦比的发心，无比发心哈。那么这种发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心力最强大啊，就是说是这个发这种心的人呢，他具有很强大的心力。那么他这种例子就像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就发了这种心，还有我们比较熟知的地藏菩萨，他的心力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心呢，就是很强大。啊，三种发心的话，就是说这个呢，其实是三种这个不同的一种心力，都是菩提心，啊，都是菩提心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人呢，他也有不同的一种安利。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观察分析观察之后呢，那到底我们是选哪一种？哎，当然我就说，当然我选最好的了，那这也不一定。那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这个牧童的发心心力最大。但是如果当前的我发不起，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心呢就发不了。如果让我发一个牧童的心，我绝对做不到。如果为了度化众生，我先成佛，这个我可以，这样可以的。那么其实呢，在这个阶段对我来讲，国王的发心是最适合的，啊，最适合的是这样的。所以也不要不好意思啊，也没什么，反正就是说，当前来讲的话，这个心对我来讲，我就能发起来。然后你让我去发牧童的心，让我去发周子的心，我根本就修不下去，我发不下去，发不了。哎，这样的时候那么就不行了，那干脆可能就是会放弃。所以这个三种心啊，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情况，如果大家道友讨论你发的哪种心，我发的，那我就说我发的国王的心。哎，国王的心怎么样呢？其实来讲对我来讲是很适合的。如果有道友能够发起牧童的心，非常的随喜也可以，然后能够发起周子的心也很好。但是呢，这个国王的发心呢，目前对我来讲比较适合的。这里面只说了他的一种三种心力的强弱，并不是说要贬低啊，你就发国王的发心就不对啊，不好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必定呢，就是说众生他自己修行的一种这个根基啊，还有福德深厚与否，这个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跟随自己的情况做选择。也许呢，这个对自己来讲是最快的。 对我当前来讲是应该是最好最适合的啊，因为我能发起来，我很相应，我发国安发心，我觉得就是说特别能相应，而且每天呢来讲呢都是真正为了这个目标，我就能够真实的去就是说去精进，那就是对的。那么这种三种发心呢，就是说在那个在三界论呢、啊、在就是上师讲经当中都讲到，那么因为他发心的强弱的关系哈、啊、那么如果是国王的发心，他的心力弱，所以说他成佛的时间呢是33个无数劫，他需要33个无数劫啊成佛。然后呢就是说周子的发心呢，他心力中等，他成佛的一种这个速度就提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7个无数劫就可以成佛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那样的一种呢无与伦比的发心，不同的发心呢他心力最强大，所以说呢就是3个无数劫可以成佛。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是那种不同的发心呢就不现实的发心，你怎么可能所有众生成佛了你才成佛，对不对？好像不现实。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要从不现实的层面来讲，3个都不现实，3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不可能出现？那么我说我先成佛度尽一些众生难道不行吗？啊，就是说佛经当中讲众生是度不尽的，说如果众生度不尽，那你这个愿，你当初发的这个愿，那可能也是没办法落实的，因为你这个众生永远度不尽，所以永远度不尽的话，你发了个我先成佛再度尽一切众生这个愿，它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并不这个时候并不是考虑啊是不是度得尽啊，你这个愿到底现不现实啊等等的，它就是说你的心力越强大，你在道上面你的修的菩萨道它就越快，越是不考虑自己的啊，越是就是说是把众生放在最首位的，越是心力强大的，他就是说是在修道的时候呢障碍消得越快啊，他的福德呢积累的越迅速越迅猛，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这样一种三种发心呢，就是说它的时间上面呢也是有一定的一种差别的，也是一定的差距，是这样。所以说呢三种发心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国王发心也好，还是就说是周子发心也好，其实这个是从最初的一种阶段是这样的。那么会不会就是我现在发了国王的心，我修了3无数劫我还是这个心，我没变化，是吧？我都修了1个无数劫了，我都登初级了，我的心还是这个，还是国王的发心吗？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当你随着你的一种菩提心的深入，你的心就自动会调整啊，你的心呢就自动会变得越来越殊胜，因为随着你的菩提心的修行，你的一种这个对菩提心的理解啊，对这样一种障碍也清净了，心力也提升了，然后呢就是说以前发不起的这种不同心可以发起来。所以最初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修到当我们不断的修下去的时候，他的心力会越来越清净，他的心力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可能最后的自动调整成全部都是归为一，归为就如木桶一样的发心，就是这样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心态呢一定可以慢慢逐渐升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种33劫啊、7劫啊、3个无数劫啊，其实这样一种时间呢，刚刚讲的它是不是决定的？不决定。为什么？因为我的这心会变，我刚开始出发的时候，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我就是说是刚才起步的时候我可能走得很慢啊，我的汽车启动的时候可能就启动就是5公里10公里的时速，但是是永远这个速度吗？你可以提速的，但提速之后呢后面的速度它就越来越快了，是这样的，它就可以提速。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修菩萨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很慢，哎，我这个心也发不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心也不清净，或者就是说这个时候很多障碍要遣除，我的福德也不够深刻，所以这个时候修得慢，修得慢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大德们讲所谓的33个无数劫，所谓的7个无数劫，所谓的3个无数劫的这个速度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是从它起步的这个速度算的，从你起步的速度算，你如果一直按照这个起步的这个速度匀速修下去33个无数劫，但是可能吗？是吧？可能是匀速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只会越来越殊胜，它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不可能永远是这个匀速啊，永远是这个匀速，远远就是我起步的这个速度。所以很多时候说这个3个无数劫也是不可能的，讲是这样讲需要3个无数劫，但是呢基本上没有一个菩萨是经过3个无数劫才成佛的，因为就是说3个无数劫算的时间它是从起步的时间算，从起步的开始发起真实的菩提心开始算这个速度的，你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算下去那就需要3个无数劫，但是就是说你往后修它的速度是它是就是说是这个越来越迅速的，因为你的质量越来越快了，然后你的障碍越来越少了，你的心力越来越强盛了，所以这个极对，就是说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很费劲，100个劫极对的善根， 后来的时候一个刹那就圆满了啊，这个三个以前的这么长时间一个刹那就圆满，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速度越来越迅速的，是这样，他是一个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没有一个菩萨是真正经过三个菩萨成佛的。但如果他要示现是他的示现，他是他的事情，但是来讲的话真正来讲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就是说永远是这样一种，因为他算的时候就是让他起步的时间算的，所以他当起步的当然就慢，起步的时候因为他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修发菩提心，这个时候有很多障碍，三天两头就升起自持的心，就开始就是怎么样，反正要不然就修一段时间，哎，要需要忏悔一个什么罪业，哎，这又开始把你的时间花在忏罪上面去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大的进步嘛。但是呢，随着你自己往后修，你的障碍越来越少，需要忏悔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个时候你所有的力量你全部用在前进的方向，你就修车的时候，修车啊这些方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你的车的性能越来越好了，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这个停止下来了，就一直往前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的一种速度就越来越快的。因为说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三种发心都是从心力的强弱啊，从心力的强弱来进行安利的。如果我们能够发这个木同心，那就发木同心；然后如果发不了木同心，那么就发周子心；周子心发不了，那就发国王心。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们要找到一个去入点，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低的这个不愿意啊，就是不想发，这个太低了；高的这个呢也发不起来。啊，这个时候就在门口观望，到底是怎么样？那就是浪费了时间。所以我能够找到一个我适合的，我就马上进入开始修，啊，不管是国王心也好，什么心也好，都可以。只要修下去，它逐渐就会转变，啊，心力就会转变的这样的。这个是一个是心力的强弱啊，心力的就是说是这个强弱的这个侧面进行讲的。然后下面呢，从地道而分，如果依地道的界限来分，则有四种。资粮道、加行道称为圣解行发心，那么就是说通过地道就是十地，地就是十地，道就是五道，那么如果通过这个五道十地的界限来分呢，只有四种，但这里面讲的主要是从五道的层面讲，那么就是说只有四种，资粮道、加行道，资粮道、加行道是凡夫地啊，是属于凡夫地和凡夫地，凡夫的资粮道，然后凡夫的是属于加行道，然后这个凡夫的资粮道和加行道呢称为圣解行啊，圣解行呢，就是在串习，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主要是圣解。为什么叫圣解行发心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发心主要是圣解，主要是我对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本身啊，产生一个很殊胜的一种这个很殊胜的定解，然后安住在这个定解的状态去发心的，所以这个叫圣解行。然后就是说是他圣解行鉴别什么？就鉴别后面的，因为他圣解行，他主要是通过圣解嘛，通过定解来修的。他因为就菩提心，他没有真正的一种圣意菩提心啊，这些还没有现前，所以他主要是通过圣解的方式来发心。然后呢，一地至七地叫做清净意乐发心，那么这个是菩萨地的，一地以上呢是属于大乘菩萨地，大乘菩萨地的一到七地叫清净意乐。为什么叫清净意乐呢？因为到初地之后呢，他就证悟了圣地，证悟了圣地的自知的心呢，这个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因为政府的胜利缘故，注定位他有很清净的一种增上了一种世俗菩提，入定位他也有圣意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遇到七地的菩萨呢，他就叫做这个清净意乐，他的意乐非常的清净，因为没有凡夫人的这些烦恼啊，粗重的烦恼、啊、障碍了，没有这些很粗重的就我爱子啊障碍了，所以他就叫清净意乐。他这个意乐就是心，他这个心很清净，他因为有政府胜意的政府法界的智慧的缘故，而且他这个菩提心本身呢也非常清净，所以叫清净意乐发心。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呢叫三清净地，叫做意熟发心。那么这个清净，这个三清净地的清净和清净意乐的清净都是清净，有差别吗？有差别。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三，就是说清净意乐的清净意乐，一到七地这个清净意乐，它主要是远离了凡夫，远离了我爱子，从这个侧面来讲啊，它叫做清净的意乐。而三清净地的清净呢是什么呢？它没有烦恼障，烦恼障断尽了，那个是要做这个叫清净地，完全没有烦恼障了。因为有烦恼障就不清净，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一到七地以下都是属于不清净的，因为它的烦恼障的种子还没有断尽。而相续当中，虽然烦恼不现行的啊，一地以上粗重的烦恼，就像贪嗔痴啊，很强的烦恼，那个时候不会现行，但是不现行呢，它的种子还在。烦恼障的种子还有，还没灭尽，所以说一到七地呢，它也属于这个不清净地啊。从这个方面讲，而三清净地从七地的末尾， 从星期的最后一刹那末尾，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所有烦恼障的种子断尽了，说八地开始就没有烦恼障种子了，现行也不现行了，种子也灭尽了。哎，说这个很清净，这个叫三清一地，它相对来说只剩所知障。但是呢，就是说让它不清净的，主要是一种烦恼障的种子让它不清净。所以说三清一地的，它属于这样一种，像这样的话，八九十三地的是属于三清净地。那么这个三清净地呢，就叫做异俗发心。那什么叫异俗呢？异俗就是我们说一个因啊，一个业，它都成熟了，成熟了之后叫异俗，意识成熟嘛，就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业因已经变成业果了，这个叫异俗。那么这个异俗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已经熟了，那么就是没办法阻挡，它不需要再勤作，它也会成熟的，这个叫异俗。所以说为什么叫异俗发心呢？因为到了三清净地之后，它这个就是说是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不需要勤作，完全不勤作它也可以成佛，也可以完全不勤作也可以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就像那个入中论的注释当中也讲过，就是说如果这个很大一艘船，造一艘很大的海船，那么就是说他在造船厂啊，以前的造船厂和现在可能不一样，他以前可能造船厂他需要从就说是陆地啊河道啊慢慢就是说是拖到了一个大海，然后在这个之前的速度很慢很慢，他的就是说在陆地上慢慢挪的时候，他这个船在陆地上的速度特别慢，但是一旦进了大海了，他那个船的帆呢一挂起来之后，他借助风力而行，哎，也不用去划，他自己就无情就走了，大概是这个比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三清净地呢，它不需要勤作，它也绝对会成佛，因为它所有的一种条件都已经达到很任运的状态了，所以它不勤作也成佛。所以说八地为什么叫不动地，为什么叫不动地，为什么叫不退地，有些解释说啊，就是七地下还要退，八地就不退了，它其实不是这个不退，它这个不退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勤作也会成佛的啊，我不动，我就是说不勤作，它也是绝对会成佛的，是这样。所以说这叫做不动啊，不动地三，这是八地的一种它的特点。但八地的都可以的话，九地十地肯定是更可以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属于那种艺术发心啊，已经很清净了。然后佛地呢称为断障发心，佛地为断障发心。当然佛地的这种发心是不是还说哎我要成佛啊，这种没有了。它的佛地的断障发心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发心它已经到达果位了，它已经没有障碍的一种状态。哎，把它取名叫发心。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想啊，佛陀还是不是每天坐在这还在发心？我要度化众生啊，怎么样？他不会的，他已经就到达了一种他的一种，就在因地的时候，所有的一种菩提心已经修圆满，所以说没有任何障碍。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十地以前都有障碍，十地以前都有障碍，所以说呢不能叫断障发心。如果你还有障碍，有一分障碍，就会有一分无明。有一分无明，那就会那个他的智慧，他就不会不会圆满。所以说呢，所有的障碍断掉，那就所有的智慧获得，所有功德获得。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摩诃婆伽中观传》的注释当中讲，断障和获功德和他的一种事业，它是平等的、平齐的。如果你断完所有的障碍了，你就会获得所有的正路，断正和事业啊，断正和事业是平等的。只要所有的这个障碍断尽了。啊，一定会证悟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功德证悟的，他一定会做圆满的事业。就是说，你如果障碍没断尽，你的证悟不圆满，证悟不圆满，你的事业不就近。所以，他就是这个一个相等的一个情况，平等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为什么叫断障发心？我们说断障发心怎么能够体现佛的功德呢？哎，完全体现了，因为十地以前都有障碍。刚刚我们讲了哈，凡夫当然自不必说了，凡当然所知障圆满的齐全的。啊，这个是一点没断的。然后就是说，如果到一到七地的时候呢，一到七地所有的烦恼障到七地末尾断尽，所知障断一分，啊，就是说断了一到七地的所知障。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他断了一部分障，他还剩下了一些障没断。八九十三清净地，他还剩下了一种所知障没断。到十地末尾金刚预定结束的时候，哎，然后就第二刹那成佛嘛。所以一障碍一断，马上第二刹那就成佛。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断障障碍一断尽之后，所有的功德所有的正悟它就圆满了。所以说佛陀成为辩智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辩智？为什么十地菩萨不能成辩智？他们为什么不能辩智一切？就因为他相续当中还有障碍没断，还有障碍没断，就还有没有了知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是了知不了，这个障碍就遮障的东西，还有所知障嘛，就是说，所以说他这个所知障一断尽，一切所知全部现前啊，所有的所知现前了，是这样。所有的所知现前是成为一切辩智，辩知一切所知法，啊，辩知一切所知法，是这个叫所知障， 说所知障不是我们说，哎，我学了好多啊，这个所知太多了，障碍了。他这个不是这样的。那要不然的话，佛陀成为所知障最重的一个人，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所谓的所知障，就是对于所知万法了知不了，对一切万法所知万法的本性无法全部了知，这个障碍叫所知障。所知障一断尽了，然后它就是成为变质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叫做断障发心。那么如果从这个从就道来讲哈，如果从地来讲的话，就是说实地的侧面来讲的话，但是这里面呢，就圣解心发心它属于这种，它是属于地前的，不能算。佛地呢是属于地后的，当然也，从实地的侧面来讲也不能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地的所以它一种地的一种范围要窄一点，道的范围要广一点啊。道是五道，地呢它只是中间的一道实地叫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用这个五道来说，他就地道的界限那就比较的一种完整一点。那么这个是从地道的界限，那么下面再从发心的本体的分，从如果从发心本体的侧面来分，有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两种。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为什么说大乘，为什么说菩提心是大乘道的本体呢？因为就是说我们所现在所有大乘呢所修行的法，要不然就是世俗菩提心，要不然就是圣意菩提心，就是这两种可包括完了。而其中的一种世俗菩提心又分为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这一细化就对整个大乘的修行就了然于胸了。所以世俗菩提心分两种，一个是愿菩提心，一个是发愿啊，为了发誓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誓成佛，是这样的，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愿菩提心，哎，我愿，我想要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我发誓要成佛的这种心呢，就叫做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是什么呢？行菩提心就是六度啊，布施持戒等等，这个六度就是所有为了成佛的一种行为啊，所有为了成佛的这些所做的修行，这个方面叫做行菩提心。如入行论云，如人尽了之，欲行正行别，如是智者之二心次离别。那么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是一般的人也完全了尽了之，就完全了之欲行和正行的差别，有想要去和正在去的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如是智者之二心次离别，通过这个比喻，通过这个例子呢，有智慧的人他也能够了知就说是这个愿心和行心的次第的差别。那么下面再解释一下，就拿一人就拿一人去拉萨来说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去朝拉萨就是走路嘛，步行去的，是这样。那现在其实也不管坐车坐飞机，他也是有愿心和正心。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去拉萨朝拜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首先他心里怀有我要去拉萨的想法。那么就是首先说听说这个朝拉萨的诸佛佛像啊，或者拉萨有很多很多很多一些圣地，有莲花大师的圣地啊，很多圣地应该去朝拜一下，是这样的。他就升起了一个我要去朝拜的一种想法。同样呢，最初心这个叫欲行嘛，那就欲行正心别当中欲行，我想要去这个欲行。同样呢，最初心里怀着这样的愿望，我要令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相当于欲行这就叫做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呢，就是我现在要发愿，我现在发愿其实我还没有真正的去利益众生，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就说是获得福果，但是我发愿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为了利益所有众生缘故，我要发誓成佛，叫发誓成佛，我想要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我要成佛，所以这个叫欲行这个叫做愿菩提心，它主要侧重于发愿它主要是愿的一种成分比较重一点。然后呢，下面讲了要去拉萨的人已经准备好了真正去拉萨途中所需要的口粮驴马等，以后就正式启程上路。这个人想去拉萨就开始做准备了，做准备之后呢，如果说走路去他要准备很多的口粮，如果就是说是要这个骑马去或者怎么样，或者驴马他是拖行李等等，反正把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始正式朝着拉萨迈出第一步从这开始就有了行菩提心了因为我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行嘛，所以我开始走了，真是开始动身了，这个叫做这个已经启程上路了，这个叫正行，正在行进正在行进，叫正行，是这样的。同样呢为了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而在实际行动中修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静虑智慧等六度，相当于正行，这就叫做行菩提。这个是解释的非常清楚也好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发了誓之后呢现在比如说今天发誓了，发完誓我要利益众生， 那么要利益众生怎么办呢？哎，佛告诉我，如果要利益众生的话，必须要修布施啊、持戒等六度。哎，那我就开始修布施，我先看一下我身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布施的啊，然后就找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修菩提道的第一步。我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啊，我是为了众利益众生发誓成佛，然后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然后以后呢，持续性的修，持续性的串习，然后也修布施，然后为了成佛修持戒，然后为了成佛修恩忍。我为了成佛修精进、修净律、修智慧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呢，只要以菩提心摄持的，都可以成为利益众生的一种这个心菩提心，啊，都可以成为心菩提心，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现在做了这个步，就是的的确确是为了实现我的目标。哎，我不是老是坐在那想，我真正开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开始行动了。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心菩提心。当然，这个心菩提心就是说走呢也有。也有走这个第一步和走最后一步的差别嘛，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它都是行走，这个方面有差别。所以说我们修行菩提心也是刚开始的时候的修的第一步行菩提心和最后圆满行菩提心，这个也是有差别。但是呢，这中间都叫做行菩提心，它这个叫做行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修拉萨，你准备这些就是说口粮、驴马正式启程，现在也是一样的嘛。反正你坐火车、坐飞机啊，或者是开车啊，都可以。反正这个方面呢，还讲的话，就是说是只要朝着开始正式启程上路，都叫做正行。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呢，只要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很多道友啊，说只有愿心没有行心的没有的。只要就是我今天我这个听课，我是为了真是为了成佛，为了成佛我来听课，它就是行菩提心，它就已经是行菩提心了。只不过这个行菩提心的它的一种深度，它要关系到你的愿菩提心是不是很纯，是不是很清净。你的心力大小这个方面有差别，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是有差别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心力很强盛很清净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行菩提心它的力量，它集资的积累资量的一种速度，它就会很快了。但是这个方面不管是相似还是真实的，还是力量强力量弱，反正都是可以算成，只要你通过愿菩提心摄持的，这个都可以叫做，都可以叫行菩提心。那么就是说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的行菩提心的不断的一种不断的一种增进，我愿菩提心的不断的清净，我发的愿，我的菩提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广大圆满，那么我的行菩提心呢，它也会越来越有力量，这样。那么这叫行菩提心，这样的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属于世俗菩提心，哎，这个就是属于世俗菩提心。这个世俗菩提心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自量道、加行道就为了就成佛所修的所有的这些修法，还有呢，就是在菩萨的初定位，菩萨初定位的时候，比如初地菩萨呢，布施度圆满呢，二地菩萨呢，就持戒度圆满呢，三地菩萨的话，就是说安忍度圆满了，等等等等。像在乃至于第十地呢，智度圆满呢，反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属于行菩提心的高级阶段呢，它就是说已经到达圆满的一种到彼岸的程度，已经到彼岸的程度，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叫做世俗菩提心，都是可以叫，因为它是在初定位的，即便是菩萨初定位之后呢，它还是说那还是要起心，它仍然有这个起心动念，它有起心动念，它还是在初定位的时候升起我要成佛、我要利益众生这种心。只不过这里面是少了实质哈，少了实质，但是呢还是会产生这种为了利益愿成为利益众生愿成佛的心。那么这个也算是世俗菩提心，也符合世俗菩提心的本体啊，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就讲了世俗菩提，所以说世俗菩提心它可以一直从自量道一直过渡到十地末尾，都可以有世俗菩提心啊，因为初定位呢都是属于世俗菩提心的范围嘛，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贯穿了整个就说是这个整个菩萨道的一种过程。所以这个菩萨道的一种核心呢行菩提心在这个侧面可以贯穿的。然后下面我们可以讲圣行菩提心，在资粮道、加行道中依靠这样的世俗菩提心，经过长期修心的威力，最后在见道中限量证悟诸法实相真如，远离一切细论的空性智慧实义，这就是圣行菩提心。那么首先经过资粮道、加行道依靠世俗菩提心长期修炼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世俗菩提心长期修炼，世俗菩提心当中也有空性也有空性智慧比如说智慧度当中，智慧度当中其实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三能体空的智慧。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是以分别心在修嘛，分别心在修，所以说呢虽然在修智慧度，但是还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范围当中。但是呢我所观修的这个空性这一部分，它是获得圣意菩提心的因， 啊，它是或者生一铺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质量道加强是不是只修啊、这些相应福德质量，根本不修智慧质量呢？也不是。如果你在持家行道的时候，如果不修持不串习空性的修法，也没有办法登地，不登地也证悟不了，现前不了生一菩提心。所以说如果你要现前菩提生一菩提心的话，那么就是世俗低的修行福德质量，还有就是说是 空性的观修啊，这个智慧质量它都要同时进行。所以通过质量道加行道这个圆满的正确圆满的修行，它一定要正确，方法一定要正确。第二个呢，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力量一定要够啊，就是它一定要圆满。如果就是圆满有很多层次，你就圆满到什么程度，圆满到就是说成佛的程度，它就会成佛。如果圆满到能够登地的程度，它就可以登地，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没有成佛，就说明我们的质量不够；如果我们没登地，就说明我们登地的质量不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到加行道，就说明我加行道的质量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不够怎么办，不够就修嘛。那还有啥的呢，就是你坐在那等它不可能自动圆满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我们就是说没有登地之前，那到底还有多久，是不是？我们说没有时间，哪有这个时间表呢，再修五年就到了，那没有这样的。因为因人而异，要因人而异。如果你自己来讲的话，你他该到的时间，只要你的功德升起来了，就说明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到底就是你给我时间表到底还有多久，哎，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给的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圆满的程度，也许你就是说是你的心地很强大，或者你自己的一种这个所有的因素非常非常圆满，也可以很快就到了，是这样的。也许呢就是还要很多年，很多很多年才慢慢慢慢才能够集聚，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我们该得到的果没有得到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一种质量是欠缺的，那还要集聚。到底集聚到什么程度啊？集聚到它这个道的功德升起来为止。所以说如果你的发现哪一天发现，就是说是我一对照法本的时候，哎，好像这个加行道的一种标准，法本上讲的标准我好像都有了，那就说明你就是说加行道得到上就是说得到加行道的质量圆满了，是不是？那再修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你证悟，你真的现前的证悟了，就说明你见到了一种质量圆满了。如果这些没有得到之前，那都要修，要使劲的修，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肯定是说明我们欠缺啊，欠缺。如果他已经所有的因素圆满了，你不证悟的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所有的因素的圆满了，你的果不现前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如果果不现前，说明你的，说明你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因果的修行啊，它的质量可能还是不够的啊，是各方面要不断的去集资进账，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通过长期修心的威力，最后在见道中是限量证悟诸法实相。真如远离细论的空性智慧，这个叫圣意菩提。圣意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圣意菩提心的本体就是就说是这个对远离四边八系的一种法界证悟的智慧，这个叫做圣意菩提心。它是圣意菩提心是一种智慧，它一种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是对什么一种了解的智慧呢？是对远离四边八系的一种法界的一种证悟的智慧。所以什么时候你获得了一种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圣意菩提心。他没有那种造，没有那种，这里面没有说我要发誓成佛啊我要度化众生，这个方面没有的。因为他是离系的，他是离系的状态，所以离系状态当中并没有说我要发誓成佛这种心。他是什么呢？就是对远离一切四边八系的一种法界的一种真实的安住，真实的现前。这个时候他就叫做这个圣意菩提心。这方面叫圣意菩提心，是这样的。真正的圣意菩提心必须依靠修行力才能获得，不依赖于仪轨。那么就是说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必须要现证啊，也就是说我通过仪轨能不能获得圣意菩提心呢？这个就有些地方在密续当中说，比如三界论当中也相有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在密续当中也有通过仪轨而相似发的啊圣意菩提心的一种，咱们在开前解说当中也有一个所谓的发圣意菩提心的一个寄送嘛。我与一切诸有心本来亦是正觉尊，了知如自知之性，即发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相应于圣意菩提心的寄送，要可以在这个密宗当中有这个。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严格来说还是通过修正，通过修正才能够获得圣意菩提心。通过仪轨没办法获得圣意菩提心。而初学者发世俗菩提心，则需要依靠仪轨，在上师面前受，或者自己在归境前受菩萨戒。那么初学者呢，或者世俗菩提心呢，他需要仪轨而获得，他可以通过仪轨而获得。要不然就是说是当我们准备好之后呢，在上师面前受这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或者说自己在归境面前呢，就是说是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就是前面我们讲了哈，就是说真正圣意菩提心是入定位的，这个叫圣意菩提心。初定位的这个应该是世俗菩提心。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比如说入中论，入中论呢，他就是在讲的时候呢，就说第一生于菩提心中，第二生于菩提心中，好像就是说整个初地都叫做生于菩提心，好像就是有这样一个，因为他讲初地的时候，不单单是讲入地啊，尤其主要是讲的是初定位的是啊、这些啊初地菩萨怎么样修布施波罗蜜啊。二地菩萨怎么样修怎么样圆满持戒度啊？是不是那个圣意菩提心是讲这个，也是讲初定位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圣意菩提心它可以整个初地本身，整个初地啊，它因为就是说已经证悟了圣意的缘故，所以它包括初定位也可以叫圣意心，也可以叫。但真正严格来讲的话，严格来讲的圣意心只是入定位的这个叫入定位，因为它只有入定位才能够现证那种离系的智慧，初定位的这个离系的智慧就没办法安住了。他就升起了一种心所了，心心所，他就还是现前心心所。所以如果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的话，初定位的是世俗心，入定位的是圣意心。但是呢，如果把初定和入定把这个就是说综合起来统一起来，把这个整个初定入定统一起来，也可以叫圣意心。他因为必定已经证悟过圣意地了，他和凡夫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有这样安立的一种方式。那么就是说这个要在上师面前受。那么就是说很多上师们，有些上师们在传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在传菩萨戒的时候，他需要有的时候呢，需要弟子呢就修很多的忏悔啊，修很多忏悔，然后就修了很多忏悔之后，相续通过就是说大量的忏悔清净之后呢，在很清净的心态当中发菩提心啊，得菩萨戒。哎，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说菩提心是个很清净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太多的污秽啊，这个时候也是没办法获得很清净，升不起来，或者很难得到真实清净圆满的菩萨戒体。所以有些时候也要求忏悔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要求要大量供养，就是说是这个做摆很多的供品，非常非常圆满的供品必须要摆。阿底亚尊者当年传戒的时候，传菩萨戒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弟子要摆设最圆满的供品，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弟子呢，就好像想象他摆了好几次。摆了第一次他们觉得可以吧，但因为可能第一次没感觉到一个那么的一种这个重要吧，他可能就是说找了一些供品来摆，觉得摆了很多很多。阿底亚尊者瞟了一眼，就是不行，撤掉重换，这个就是太差了，这供品太差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比较努力去找一些好的供品，看来之后还是不行，还是就是说太差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找了很多绞尽脑汁，然后就摆了，最后就把它摆得很庄严，好，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很庄严的供品。阿底亚尊者看这样可以。因为就是说这个菩提心是一个很殊胜的心，福报小的根本没有办法升起来，是这样。随着需要广大的福德，他就是说是广大的福德就是供养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容易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世俗菩提心，是这样。所以以前法王瑞宝在这个学院的时候，六月初十啊，有的时候传菩萨戒的时候，也是让反正也是让弟子们就是说是摆供品。哎，我们也参加几次摆供品，各种各样的，脑袋都想通了，到底什么东西最好啊？好像想很多很多，就是说是的摆，尽量的就买这个最好的东西，拿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摆就摆，相当于也是就是法王瑞宝也是要求这样的啊，就是说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圆满丰盛的供品当中，然后这个时候去求菩萨戒，哎，这个是在这个状态当中圆满了这样之后呢，就容易得到菩萨戒。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讲的原因是说我们平时啊要把这个菩提心做一个很重要的修法。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这样修可以升起来的。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很殷重，上师就是说传菩萨戒很殷重，不是说上师给我传一个吧，好好好，我给你传个菩萨戒，要你也很随便啊，他也很随便，最后你得了菩萨戒，你觉得这个没什么，哎，这个不是很轻松嘛，就得到了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把这些呢，就是说啊，就是说把这个供品都是就是说是反供好几次，就说明这个要非常的殷重，很重视。说如果弟子很重视啊这个方面的话，他就觉得哎这个很殊胜很重视，然后自己发心的时候他就会非常非常专注，哎，这个时候也容易就对菩提心本身呢产生一个该有的恭敬，因为你对菩提心越恭敬你就愿意去升起它，因为太随便了你这个方面就不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众生的心态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跟随我们的心态呢，也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这个很难得。所以有的时候请法的时候你请一次两次根本不同意，然后你开始用很多的好听的颂词，就是赞颂啊，供养好东西啊，然后再三请求啊，哎，这个时候你很重视的时候，慢慢可能上师有的时候也会传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并不是，有的时候并不是缺你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法是很重要的，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法特别重要，很尊贵，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给你传的。如果你很随便的求，很随便你传， 你对这个法也会很随便的心态，你不会觉得这个很珍贵啊，是吧？得到了，得到就得到了呗，然后就是说是就没什么感觉。那么如果就是说是通过像毗卢巴日巴尊者那样那么样求到了法，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太容易了，你去如果一去就传了，就像毗卢巴尊者一去就把大圆满求到了，哎，这个太容易了，他也不修，是这样的。最后求大手印的时候，哎，求啊，天天求啊，天天磕头啊，然后就修房子啊，然后就是用很多很多，最后他就求到了，求到之后他就很重视啊，就特别特别重视修这个法。就最后来讲呢，它的效果也不一样，是这样。所以就有的时候呢，淡商有的时候就说太容易了，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求法太容易了，求太容易的时候反而就是不太重视。所以有些时候在国外传法必须要交钱。啊，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是规矩，必须要交钱。你不交钱就不帮你听。哎，有的说是白送给你，白送给你他们不要，是这样。反正就是我交了钱呢，我重视，因为我是交了钱呢，我来听法，我就有一种那种心态啊。但是现在不说要收钱的意思，大家也不要那个什么。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法本身来讲，他就是说是很重视的，非常重视。有了这个重视的心态，他就是会就对这个法本身，他就会很认真的去闻思啊。很多事情观修啊，它就容易产生法的境界，是这样。如果太随便了，这个时候就得不到。是，所以修菩提心啊，就是说受菩萨戒啊，这方面其实也是一样的，也需要就是我们平时也要为了升起菩提心，我们要供曼杂呀，要修这些修这样一个摆设，就反正很重视它，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如果我们很重视，它就容易升起来。哎，如果你不重视，那就它就很难升起来。这个就是一个因缘法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使所得的菩提心不退失，并且日益增上，随时随地反反复复这样受菩萨戒。那么这个菩萨戒呢，它就有一个特点呢。如果是别解脱戒呢，它就不能反复受，菩萨戒可以反复受，而且它戒体可以增上啊，它戒体可以增上，是这样的。菩萨戒这个别解脱戒呢，它只能受一次，它不可能反复受的。然后就是说。然后他的戒体也不可能说我反复受他就给增上，这个不会。但菩萨戒不一样，反复戒他会可以就是说反复受，每天都可以受好多次，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受戒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如果我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念那个菩萨戒的仪轨，有的时候要一天念三次啊，有人念若干次啊等等，他其实就是我通过受一次戒，我就可以把就是说不是太严重的这个犯戒律，比如上午犯了一些菩萨戒，我通过再受一次戒就清净了啊，相当于就清净了，清净了之后呢，我的戒体就清净的，然后就可以增上这个戒体的功德。所以说这个方面反反复复的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善知识传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啊，就要去啊，如果能参加我们就参加。如果就是说在每天的家里面把这个菩萨戒的仪轨放在我们的课诵当中，一定要放进去，一定要放，每天都要念一次，都要受一次戒。然后就是说最好的是上大圣上师讲，最好有的是要有些大德每天受六次，每天就是说受六次戒的。然后就是说受三次的，至少要每天受一次戒，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平时哪种课诵里面的这个受戒仪轨，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要受戒，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必要性。也可以在受戒的同时呢提醒我，哎，我是一个菩萨，我要发菩提心，提醒完之后呢，我在今天当中我将按照这个标准去行持，如果有违犯呢，我就要通过受戒的时候我要忏悔，让我的菩提心呢升起来稳固，然后就增上，是这样一种情况。第二个科班呢是正式发心啊，前面就是说发心的分类讲完了，下面讲正式修法，正式发心。像前面修皈依时明观皈净那样，在自己前方的虚空中观想诸佛菩萨、传承上师以及护法神众，作为自己发心的见证人。那么我们在修发心的时候最好哈，当然就是如果有条件呢，就是最好是在佛堂里面安坐着。然后呢再坐在皈依境前面啊，坐在皈依境前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修皈依的时候也是在皈依境面前嘛。我为什么要坐在皈依面前呢？因为我们看到这皈依境就会提醒我们，就会有个提醒，这个是最好的最圆满的。当然有些时候呢，如果实在是时间很忙呢，没有办法时间就坐下来修呢啊，就是有些大德上师有些大德们也是开始说就是说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呢，一边走路啊一边坐车啊，这个方面也可以修也可以念啊。就当然这个不是那么严格的，不是那么圆满的标准。如果以后我们如果第一遍修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这个，那么以后呢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有条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坐下来修，坐下来修容易出效果啊。你走着念呢也可以，数量上可以圆满了， 但是肯定比不需要好。但是就是说是真正要修的话，也容易起效果出效果的，还是坐下来观修，就什么都不做，我就在修这个，就是说前面就放到归境，然后就是说传身上师啊，祸患神众，接下来作为发心的见证人，就是我在你们面前，你们给我作证，我要发心利益众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发誓的时候，如果随随便便发个誓呢，可能也很容易随随便便就违犯了。但是如果我找一个我信赖的特别严厉的对境，是吧，很严厉的对境，我在他面前承诺发誓，就不敢随便的这个，就不敢随便的去这个违反，因为他知道违反之后他可能后果严重。就像世间也是一样的，你找一个很厉害的人啊，你在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人，你如果违背了，他可能要剁你的手指的，要砍你的头那种，你在他面前呢发了誓，你可能就要想一想，哎，我不能够违背，我万一违背了，他是做得出来的这个事情。所以当然，就佛菩萨倒不会宰，就是说宰你的手指啊，这个方面倒不会这样惩罚。但是呢，就是说佛菩萨是我们很信赖的一个，如果我们欺骗他们的话，这个果报很严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以上师三宝、佛菩萨作为我们的发菩提的见证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退的时候呢，就想我是在佛上师三宝面前，我在归境面前发了誓的，那这个不能随便退，这个也是算是一道防线。啊，这是一个保险。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啥都不管呢，那也没办法了。还是虽然我在皈依经面前发的誓，虽然我在释迦牟尼佛面前亲自发的誓，但你想要违背，你想要退誓，那也没人管得了你。但是就是说，如果真的还有因果证件呢，还有这些的话，一般来讲，这个算是一个防线，啊，算是一个抵御的一种防线，也算是一个保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后有时候烦恼出众的时候，哎，就想想，哎，我在上师三宝面前，我在莲花大师面前，其实是发了誓的，这个不能随便退。哎，有的时候一想的时候呢，你一想他一加持，哎，这个心态呢，可能就弱下去了，想要退誓的心呢，可能慢慢就没有了。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作证的必要性啊，作证的必要性。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在归境面前就请他加持？哎，我要发菩提心，请你们加持我。哎，你们是修成的前辈，哎，我呢是后辈，所以我的力量弱，你们的力量强。所以请你加持我，我在发菩提心过程当中加持我升起来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必要性呢，就是说是这些圣者他们是因为发了菩提心成就了圣者，他们坐在皈依境上面了。然后像如果我发心呢，最后我也可以坐到皈依境上面，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他们是这样发了心，就是说发了心之后他们成就了佛菩萨啊，那么我也发心，我也可以成就。哎，他其实也是一种，这方面也是一种提醒。哎，这种提醒就坚定自己一定要发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是这样。所以它有很多必要，为什么要在归境面前呢？一个是作证，一个是求加持，一个就是意念，看到他们就想到他们以前像我一样也是凡夫人，他们发的菩提心修行，他们成就了佛果，那么现在我随学他们，我也在发菩提心，那最后我也可以成就，是吧？我也可以成就佛菩萨，我也可以给别人做证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因为看到个书生的最近的时候，就可以想，比如说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哇，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因地发了500大愿，这么书生专门给我们发了愿，那我呢，我要随学佛陀，哎，这个是很容易看到佛像的时候就容易生善心，啊，看到你如果没看到，就可能这个善心就生的少。所以如果经常性的在家里有佛堂呢，经常看到佛像啊。现在看到经书啊，就容易提起政治正念。如果没有，如果你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当中，怎么找也找不到寺院，怎么样找不到佛像，找不到修法修行佛法的人，这个时候道心慢慢也会退，容易退失。因为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自己的心和环境也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坐在归境面前，和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些平凡的人念发心是不一样的，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一个提示的作用，或者有的时候一提示的话，哎，我也可以提示，就是说他们是我发心的对境。这些老百姓，你看，就是活生生在我面前，一个走过去，两个走过去，他们就是我要度化的对象，也可以有这种政治念，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也不是不行，但是呢，看到慎重的时候呢，可能这种心更容易提起来，发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就修行的一种心态。然后接着心里默默的思维，遍满虚空界的一切众生，在无始以来的生生世世当中。唯一例外全部都做过自己的父母亲，在当父母的时候他们均与现世的亲生父母完全相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了，就是说是在就说是皈依之后呢，因为我们在发心之前也要念三遍皈依嘛，在皈依面前见完皈依之后，我就开始进入这个发心的环节。进入发心环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心里慢慢想呢，现在因为发菩提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嘛，就是说遍满虚空界，遍满虚空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脑海里面能够想到的这众生， 还有想不到的所有的众生，其实这个是无量无边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一切众生能想多少，脑海里面想的话，有的时候是几百人，有的时候是几千人，见个大场面的人可能几万人。然后就是说再想到底无量无边是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想不起来。但不管想得起来还是想不起来，反正我们就相信法界当中就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些都是我要度化的对象。他就只要现在我面前的人，我都能够知道他是度化的，没有现前的我也知道他们是度化的。反正你走到哪个地方，只要你心识面前现前了，就知道这些都是我要度化的友情。那么这些友情呢，无始以来的生生世世当中，没有一无一例外啊，没有一个例外的，都做过自己的一种父母亲。那么当在当父母的时候，他们均与现世的亲生父母完全相同，就是说在做这个父母亲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多数哈，但是我们不要去找一些的一种例子，哎，我就不一样，然后我的父母对我就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很少很少的，基本上来讲，绝大多数的一种呢，都是那种无一例外了，都是就是说在做我们父母的时候呢，对我们很大的恩德，和现世的父母亲完全相同的，对自己的倍加疼爱，精心抚育，有好吃的先给我吃，有好衣服先给我穿，极其慈爱的抚养我成长，恩重如山。所以这一段呢，主要是慈母念恩，就是说慈母要知道所有的一些所有的一种这个友情都做过我的父母。那么这个怎么肯定呢？有没有推理啊？这个是方面就推理，通过推理方面很难去推，这个时候我们就以校正，这个方面基本上就是佛的校正，佛语的证明。佛陀在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种分别心，对于这个无量无边，对于这个无始轮回以来的这样的事情，我们根本也是没有办法回忆，有的时候我们的智力有限，根本想不到超越我们范围的这些，超越我们的思维这个能力之外的东西，我们是想不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简单的方便就是相信佛语，就以校正啊，佛陀是辩智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我们学习佛法之前很多道理我们想不通，但是学习佛法之后呢，逐渐逐渐也知道了。所以说现在又遇到一个我们想不通的问题，我们就用佛语，用佛的校正，然后来做证明呢，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和现在的父母是一样的，对我们恩重如山，恩的特别特别的大，是这样的。所有这些生恩父母，如今正沉溺在轮回大苦海的惊涛骇浪当中，被层层的愚痴黑暗所蒙蔽，茫然不知取舍正道邪道，遇到开示真实正道的善知识，遇不到开示真实正道生死正道的善知识，苦苦伶仃，没有人救护，没有人救援，没有指望处，也没有归处。那么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对我们有深恩的，就是说我们要知母嘛，要念恩，然后呢也念恩之后我们要想报恩，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报答他，因为对我们有恩的人呢，按理来讲都应该报答，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没有真实报答的，对我们恩的很重很重，没有报答。那么要报答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想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很就对他们生悲心，生慈心啊，生悲心啊，等等等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些众生呢，正沉溺在轮回当中，轮回的大苦海啊，就是说层层叠叠，这个痛苦只要在轮回当中，就相当于一个人落在了就说是这个惊涛骇浪大海当中，完全是只有惊恐，只有痛苦，就被层层的愚痴啊黑暗所蒙蔽，茫然不知取舍正道邪道，就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取的正道，什么是应该舍的邪道啊，就不知道，分不清楚。在分不清楚的情况当中，也没有遇到能够开示真实正道的善知识，有的时候遇到了他也不相信，是这样的，跟他讲了也他自己也听不进去，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怜的啊，就是说孤苦伶仃，没有人救护，这个主要这个方面主要是说没有真实的救护，也没有真实的救援，没有指望处，也没有归处，犹如无依无靠漂泊在空旷荒野中的盲人一样啊，就是说这些打个比喻讲的话，就是说一个很大的荒野，很大的空旷的荒野当中，这个盲人他自己也是无依无靠的，也看不到路，然后也没有依靠，也没有亲友，说这个一个盲人在孤苦伶仃的一个荒野当中，他的一天当中的恐怖啊，他要遇到的危险啊，这个方面就是说风吹日晒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痛苦。现在就是说轮回当中的这些父母，轮回当中的众生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是和这个状态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漂泊在轮回当中的时候没有依靠啊，虽然有些时候说哎，家庭是不是依靠啊，亲友是不是依靠啊，这个方面来讲呢不是个真实依靠，因为他在轮回当中 就是说虽然暂时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因亲怨不定嘛，而且缘这些造很多业的缘故，所以后世当中还是要继续的漂流，也没有自己一个真实的依靠处归处。说所有这些劳模友情流转在这个轮回中，我独自一人获得解脱有什么用呢？所以通过修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说通过前面就想修了这个报恩，报恩心之后要修慈心，修慈心的话就是愿他们要获得安乐啊，获得安乐，然后修悲心呢，愿他们离开痛苦，是这样的，离苦啊得乐的用心。这方面的话就是阿迪亚尊者的有七重因果教授当中也是这样讲的。然后修完这些之后呢，那么就不要想呢，我一定要帮助他，一定要利益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帮助这些友情脱离轮回的重担我一个人来负责啊，这个就升起一个啊，就殊胜意乐，就是真胜意乐，真上意乐是这样的。真上意乐就是说我一他们就是说让他们离苦，让他们得乐的一种重任我来负责，哎，我自己就勇于挑起救度一些众生的一种这个行为，这个叫做真上意乐啊，这叫真上意乐。那么真上意乐就是发起这个真上意乐之后呢，就是我要度化一些众生，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度化众生呢？怎么样才能够利益他？我虽然是挑起了重担，但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呢？哎，最后一步就发誓成佛，我成佛了就可以帮助他们了。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靠近真实的菩提心。这个方面在阿迪亚尊者的教授当中呢，叫七重因果教授，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让我引导我们的心啊，逐渐接受啊。第一个是就是说是这个知母。第二是知母之后呢，念恩啊，对我们恩德很大。第三个呢，念的就要报恩，是这样的。怎么报呢？要就是说这个拔苦啊，生悲心；要娱乐，生慈心。然后呢，就是要拔苦娱乐呢。那么谁在帮助他们拔苦娱乐？对不对？我不能说，哎，这个我的劳模友情这么苦啊，就要想得到安乐，但是和我没关系。哎，我这个事情说，虽然他们很苦，他们虽然想得到安乐，但是我不负责。哎，是不是某个佛菩萨他们负责？是这样子，不能够这样想。就是说要拔苦要娱乐，他们是对我有恩德的，那么我来做这个事儿。哎，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第六个，就我来做，不是假以别人的做，而是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我承担起这个让他们拔苦娱乐的一种事业。哎，这个叫真上娱乐，就是我来承担，这个很重要，一定是我来承担，不能假以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有责任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承担起来怎么办呢？我要发誓成佛。哎，最后这个菩提心就生起来了，啊，成佛的心，菩提心就生起来。这个就是七重因果教授。一般来讲，很多大德说这个七重因果教授呢，他是针对，顿根者修的，啊，顿根者他就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修，他也可以升起要成佛的心。他而且就是这个最后一个成佛的心，他是通过前面的七种心做铺垫，前面的七种心都是利他心。前面的七种心都是利他心啊，就是知母念啊，其实都是个知母，就是一切众生嘛。知母念恩啊，报恩啊，慈心啊，悲心啊，真上意乐，所有的都是利他心。最后一个是利他心的基础上成佛的心。所以你看他这个心，他的最后的成佛的心一定是利他心的基础上生起来的。所以他就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我爱之的心，他就是真实为了利他的一种心。所以叫一般来讲，顿根者通过这样一种次第性的修，立根者呢也修自大平等、自大相换啊。有些大德是这样讲的，立根者他也不用修这个知母念这些，因为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好像我的父母对我没有啥恩德，他就生不起来。他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也许生不起来，但是我们要引导他去修。还有一些呢，就不需要这个过程，不需要修七种因果教授，他直接修自大平等，就我和众生一样的。不管是不是父母，反正一样的，我想离苦得乐，也所有具有心识的众生和我的一个想法是一样，所有的不管是人也好，旁生也好，只要有心识，他的目标就是一个不想得苦，不想啊，就想不想就说是这个不想这个享受痛苦，然后想要感受快乐，这个心是一样的，是所以说是他是平等的。我就不能只是我一个人离苦得乐，然后不管别的众生，所以他就是个立根者，他就直接用自大平等就来了，自大平等、自大相换，然后就升起菩提心，就是这样的。所以两种都可以。基天菩萨的教授就是自大平等等等，阿迪亚尊者的教授就是七重因果教授。那么这个在广论当中也有提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方面讲了，就所有的众生还在流转，那我一个人获得解脱有什么用呢？尤其是针对我来讲，我现在已经学到了解脱的法了。所以说会不会就是说所有的众生一切劳模有心还在流转，但是我一个人就先解脱，是吧？我不根本不想办法去救助他们，就好像所我们一家人都关在监狱里面，后来我一个人出来了，我在外面大吃大喝，我在外面就是说享受我的亲人还在监狱里面受苦，我完全不想去帮助他们，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出来之后我是可以营救他们的，我可以想方设法慢慢慢一个一个把他们救出来，是这样，这个才是应该做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解脱的道呢，我一个人解脱有什么意义呢？就大臣来讲他就是很羞愧，大臣来讲很羞愧，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羞愧的心，那反正我出来就可以了，他们就是他们的因缘啊，他们就是说也许他们自己会怎么样越狱吧，我就不管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说也许有些人这样想，但是大乘人他就不会这样想，他觉得太羞愧了，就所有的众生对我有恩德的众生都还在受苦，我居然可以心安理得的一个人安住在涅槃，我心安理得就可以一个人就不管他们，那绝对不行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乘种姓的人他的思想和一般的人的思想的确不一样，他就想呢这个没有用啊，就我独自也能获得解脱有什么用呢，没有意义，他就这个时候升起了要解脱的心。因此我为了一切众生一定要发殊胜菩提心，随学往昔佛子菩萨们的广大行为，为了轮回中的芸芸苍生无一遗留全部获得解脱而精进修持，并尽可能多的念诵下面的发心偈。那么就所以说我要发菩提心呢，要随学往昔佛子菩萨广大发心，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要看一下归境，这些就是佛子菩萨们，他们就是现在归境上面的一些佛子菩萨们，其实就是他们以前发了菩提心，他们修了菩萨行，他们已经成就了，他就是我自己也是被他们的一种慈悲和智慧所救度，我遇到了正法，我现在开始修行了，所以我要学他们呢，他们怎么样就是说为了我发心的，我要为了别的众生发心，他是怎么样救度我的，我要像他们一样救度其他众生，这个方面才是正确的一种心态。所以说为了轮回当中的所有众生全部获得解脱，然后我要精进修持，一定要精进，是吧？这个精进呢就是正精进，他就是说是大乘的精进，然后呢在这个意的当中尽可能的多的念诵下面的发心偈，就这个方面要念十万遍，或者就是说大乘上师说呢，或者念开显解脱道当中的发心偈，或者按照这个什么这个里面念的发心偈都可以，这个里面所写的发心偈的念都行。火种种显现水月幻化文，相续漂泊轮回众有情，为与自证光明界修习，以四无量境界而发心。那我们就是说一边念这个偈颂，一边要意念这里面的内容哈。火啊，其实就是很稀奇的意思，稀有的意思。种种显现水月幻化文，就是种种显现呢，就一切的显现都像水月啊，都像水，都像水月一样，像无自性，都是幻化的一种水文，都是没有自性的，所有的显现都是像无自性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众生，所有的轮回，就是我发心所发心的众生，其实都是无自性的。那这种发心就是说，我们安住在一些众生实有的状态当中，就是说是这种《金刚经》当中也讲啊，就是说是这个佛子呢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应该知道没有众生得度者，没有一个众生得度，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我发心，但是它本心上面是空性的。说这个这句话呢，也是相应于那种现象无自性，显现上面众生在漂泊、在流转、在痛苦，我要利益他们呢，我要发心要成佛，但是实际上呢，就像水月一样。就像水月一样，是幻化的波纹一样，它其实呢现而无实有。所以说我们要这个修行在发心的时候呢，这个所发的心它也要相应于空性，它相应于实相，否则你不相应实相的发心呢，它的里面的因素还是少了，它还是没有办法直接的和成佛和实相的证悟去直接的相应，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呢要知道一切显而无自性。相续漂泊，相续漂泊就是说相续的意思就是连续不断的意思，连续不断的漂流在轮回当中的众有情，因为就是说众生的一种，现在众生的思考行为的模式其实就是轮回的模式，只要就是说是这个你不干涉它，它就是自动的链接了，自动的就是说是那种就复制反正现在我们所做的，现在我们的一种轮回的一种苦身体啊，它是潜意识的一种因导致的，现在我们正在感受潜意识的果的时候，也在复制，就是说也正在造后世转生的因，所以它是相续不断的漂流的，它不可能自动就瓦解了，它不可能自动就跳出轮回了，这个不可能，你漂泊漂泊一不注意就漂就到了轮回之外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说他这种状态没办法自动的就去获得解脱的，必须要就是说有因缘的干涉，或者说必须要修这个出离道。 所以这个处理他自己不懂，就像我们以前我们不懂，那么就是说佛陀的化身上师们他们来帮助我们讲了这个解脱道，所以说我也自己也是一样啊，我自己获得能力之后我要帮助他们，说为与自证光明界，为了让这些众生在自证光明界，就是说自证光明界其实就是如来藏本性在佛性当中，或者休息就是现证的哈，就真正的就是说他漂泊轮回很累了，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轮回当中漂泊很疲惫，很疲惫呢获得解脱的时候就彻底休息了，就不用再漂泊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休息的意思，休息的就是获得解脱，以四无量境界，就是说以四无量在四无量心的基础上发起为了利益众生成佛的心，这个叫念诵十万遍，念诵十万遍的话念一遍我们就 按照这样一种诵持去观想，然后念一遍观想一遍，这个就相当于串习了一次菩提心，再念又串习了一次菩提心，所以这个是反复的串，这个时候串习十万遍之后呢，如果你没有菩提心呢，这个慢慢慢慢就会升起来，如果串完了十万遍还不够，你再串十万遍，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断要升起菩提心为止，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念，我们只是观修，只是打坐观修菩提心的若干修法，这个里面也可以一边念一边想前面的内容，也可以想别的地方讲菩提心的一些观要的内容，也可以去观想，反正呢就是说引导我们升起菩提心，最后下面修完之后叫结坐了，叫结坐，结坐之后呢就最后对一切圣众满怀虔诚的恭敬之心而观想，所有圣尊从边缘依次化光而融入中央三宝总集的上师中，这在结坐的时候呢是这个归境嘛，归境的话就是说是我们首先对这些归境产生这个虔诚的心，因为他们是菩提心的圆满者，所以他们就值得尊敬之处，所有的圣尊从边缘逐渐化成光明融入到中央的就三宝总集的上师，就莲花大师归境上面就莲花大师为代表的，像这样一种上师当中，上师也化光融入自身，就是我们前面是归境，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中间莲花大师这个根本上是莲花大师嘛，就是说他最后变成光明之后呢，就是说融入到我自己的身中，或者有的时候直接入心间，有的时候可以从头顶慢慢入到心间，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化光融入自身，然后呢依靠这种外缘使之相续了然升起归境尊重心相续中的圣意菩提心，那么就是说当这个所有的圣众的总集上师化光融入心中之后呢，我就观想他们的所有的圣意菩提心，他们的所有的功德进入我心中之后我都升起来了，我就获得了和他们一样的一种境界，世俗菩提心也圆满了，圣意菩提心也圆满了，是这样的，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获得加持也其实一个就是说获得加持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也是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是这样的，再念诵发愿记圣宝菩提心为生令生起以生令不退愿其日增上，这个是很殊胜的一个记诵平时有些时候我们去朝圣呢朝拜的时候路上看到佛塔的时候都要念这个都可以就念圣宝菩提心为生令生起以生令不退愿其日增上，就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愿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时间念或者有些时候的条件反射就会看到之后这个就会马上就出来这个记诵了，就开始 发这个愿，因为这个是最殊胜的，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要消除一些伪缘，有的时候如果做噩梦有的时候要消除一些伪缘呢就念这个偈颂，这个偈颂很殊胜，因为他就说是他是和法性和这样真实的最圆满殊胜的菩提心相关联的，所以如果是能够念诵这个的话也可以，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要给佛像去开光有的时候就是说要遣除伪缘有的时候给别人做加持就念这个偈颂，它的力量很大的，所以圣宝菩提心就像殊胜的如意宝一样，菩提心未生令生起，如果没有生起的让它生起来，我也是愿愿众生也是以生命不退，如果生起来之后呢让它不要退失不要退转，然后呢在不退转的基础上呢愿其日增上，愿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在的辗转的增上，随着我们的入菩萨行论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一种总科判呢它也是用这个偈颂来就说是这个这个是个总科判嘛，所以说华藏宝系的科判当中就是说殊胜菩提心未生令生起的三品一二三品，没生起的让它生起就是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以生令不退的三品就是第四第五第六品，就是说已经生起来之后怎么样不退，怎么样不退的话就是说就是不放逸然后正知正念然后安忍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它不退，然后呢愿其日增上就不退的基础上怎么样再增上呢第七第八第九品， 那第七品是精进嘛，精进品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它对四十菩提心的增上也有作用，然后对圣印菩提增上也有作用。说第八品呢，它是四十菩提心再来增上，第九品呢是圣印菩提心再来增上。所以这个方面第四品当然就总回向了。你是说这个偈颂它其实是包含了所有入行论的，它也是所有入行论的总科判。如果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看入行论呢，它其实就按照这个在展开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大乘的修行，大乘的菩提心的浓缩，就是一个浓缩。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发心仪轨里面也有这个发心仪轨当中也有这个颂词，是这样。有些时候翻译呢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翻译的文字不一样，但是意义呢就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颂词熟聚于心，经常念诵，然后内心的菩提心呢就通过这个法心力这样一种这个第十力的第十力的加持力呢，就我们也可以逐渐的升起来。最后呢，并且以文殊势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行等来做回向。这两个颂词是普贤宣品当中的是一个普贤宣品当中的一个归纳的最殊胜的精华。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叫做无上回向，这两个颂词叫无上回向，是这样的。为什么叫无上回向呢？无上回向有些地方入行当中有一个偈颂叫无上供养，这里面有个回向叫无上回向。无上回向的意思就是说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文殊普贤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这个叫无上回向，是这样的。所以诸佛菩萨如何供养，我亦如是供养，文殊普贤如何供养，我亦如是供养，这个方面就是无上回向。因为就通过他们的智慧摄持了，然后呢我们这样去跟随他们去做的话，他们的清净智慧摄持我的善根，那么我的这个回向也会很清净。否则的话，如果单凭我们的分别念力回向的话，夹杂了太多的一些杂质夹杂了太多的轮回的染污的思想，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回向不一定清净。但是如果念这个回向就想他们如何回向，我一直是回向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无上回向，很特别殊胜。当然上次讲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念全文普贤宣言全文，如果没有时间念全文呢，就念这两个偈颂，这样偈颂就属于就整个普贤宣言品当中呢，就是说它的一种精华吧，是这样，可以浓缩可以概括的这个颂词，就是这两个颂词。这样的发菩提心已经完全概括了佛陀所宣说的八万四千法门的精华，可以说是有则皆足无则皆缺的教言，相当于是百病医药的万应丹。那么这个夸不夸张呢？毫不夸张，是这样。为什么说这个菩提心完全概括了八万四千法门的精华呢？就刚刚我们分析的，它既是入门的基础，它入门的一种这个加行，它也是道的本体。道的本体，你除了这个愿菩提心摄持的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之外，还哪里还有菩萨道嘛？所有菩萨道的自力圆满的修行，在大乘经庄严论当中，所有菩萨道的所有的修行，包括在六度当中，所有利他的修行呢，利他的一种包括在四色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四色呢，其实也是六度。就是说你四色也是通过六度去四色去摄持众生。所以说我们就说行菩提心包含了六度，而且呢这个圣意菩提心当中呢有空性智，有空性的智慧。所以说哪里有大乘道的这些修行没有就是说这个不包括的，超过这个之外的根本没有了。所以就所有的大乘道全部包括在菩提心当中，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理解的菩提心呢只是愿菩提心，我们没有理解到行菩提心还有这个菩提心还有行菩提心，我们没理解到菩提心还有圣意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四树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把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全部算进来，那就是整个大乘的，但没有了，除了这个之外哪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所有八万四千法门的高度精华就是菩提心，所以有全部已经圆满了，没有了全部都欠缺的这个教言，相当于是百病医药就是说就百病一个药，一个药能够治愈百病的，就万应丹灵丹妙药一样。其他的所有这个就是相当于对菩提心一个赞叹赞叹菩提心，我们就愿意去发这个菩提心，而且的确这个赞叹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赞叹，没有夸张的，没有这样一种虚伪的成分，没有夸张的成分，如理如是的宣说，如理如是的宣说这个赞叹是这样的。其他所有积累资粮、净除业障、观修本尊、念诵咒语等等一切修法，通通是为了使自相续升起珍宝菩提心的方便方法而已。所以说其他的积累资粮啊、清净罪业障啊、观修本尊啊、念诵咒语啊等等一切的修法呢，都是为了相续当中升起珍宝菩提心的方便方法而已。 其实这个我们似乎也很耳熟，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呢，有的是也放在空性的当中，也是这样的。说我们说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升起空性智慧。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一个地方一套说法呢？也不是。整个大乘前面我们讲了，空性它也不是包括在升起菩提心当中嘛，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拆解的话，就所有的大乘道，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再没有了。智慧就是空性智，然后慈悲呢就是这里面讲的菩提心。所以要分呢，要就是归纳的话，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升起菩提心也没错，那空性呢，空性是包括在圣意菩提心当中的，所以为了升起圣意菩提心，为了升起世俗菩提心，像这样为了升起菩提心，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升起现证，然后圆满这个菩提心，佛陀不是就是菩提心圆满者嘛。所以说我们说所有的升起之地，所有的本尊的修行，就是修曼者即是进藏，这个是为了升起菩提心，毫不夸张啊，一点不夸张。所以升起最究竟的断障菩提心是吧，为了升起这个就是说那种三清净地的这种艺术发心，为了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地的发心，为了升起这样一种圣解心发心，那全都是啊。所以说你只要在道上它都是菩提心的不断的延续而已，不断的一种圆满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菩提心它不断的清净，不断的圆满就是最后的到达就是极致，是这样。那么佛地的菩提心呢就是最圆满的，那么在这之前呢都是就是菩提心的不断的一种延续的过程。如果相续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而已，如果不依靠菩提心他就如果不依靠菩提心而凭借各自千差万别的途径，都根本不能获得圆满证的觉果位的的确确呢我们就看了分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如果不依靠没有菩提心依靠各自千差万别的途径，没有办法成佛如果你偏离了菩提心，有些说就没有菩提修诸善法是如磨耶吧，这个方面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那你修什么都是没办法。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愿菩提心没有了，行菩提心没有了，圣意菩提心也没有了，那你修这个是什么根本就不是大乘道，也不是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不能够获得成佛，如果想成佛必须要修菩提心。如果相续中升起了这颗菩提心，那么修持任何法全部都成了获得圆满佛果的因。如果有了菩提心的时候呢，在入行当中讲，你升起的愿菩提心呢，有行菩提，即便睡大觉，即便睡觉过程当中，他的善根都在增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可想而知，这样的菩提心对我们的利益多大。所以如果有了菩提心呢，这走路啊、吃饭呐、工作啊，全都变成了成佛的因了。如果就是没有菩提心呢，即便你拼命的磕大头，把这样一种地板的磨穿了，都磕到下面一楼去了，然后也不一定成为成佛的这样，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如果你有了菩提心，即便走路睡觉它都是圆满佛的，它一点都不夸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的非常非常就是说需要重视的。因为有些时候大乘上师他老人家就是说再的给我们强调这个菩提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很多道友们呢就是说三口菩提心闭口菩提心，的的确确呢，就大上师老人家就是说，强调任何地方都强调菩提心的一种效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来讲呢，大上师说，以前遇到的时候，怎么开天眼呢？就遇到一个问题，怎么开天眼啊？怎么样显发神通啊？现在就是说发愿的时候，就是愿我升起菩提心啊，愿我早日升起真实位，真的是这样的。我遇到很多也都是这样的，他们发的愿都是切合于击中要害的发愿。以前的发的愿都是身体健康之类的，升官发财的之类的，现在也有一些发升官发财，但是升官发财的愿都排在了菩提心的后面了，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话先升起菩提心，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说是小心翼翼的说升官发财之类的，反正还是有一点点，他就是说听了很多之后呢，他也知道修道当中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些在佛院的这个老和尚，他学的显现上学的不怎么样，但是他跟我们谈论的时候，他就说天天听上师讲菩提心，听都听熟了，所以他也是张口闭口都是这些东西，是这样的的确确的，就是经常讲耳朵里面都是经常的灌输，就他就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个就是最重要，特别重要，所以慢慢他的思想也朝这方面去发展了，是这样。以前根本不重视，现在慢慢开始重视了，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无与伦比的恩德，是这样的，就是给我们提倡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讲是无与伦比的恩德，非常非常大的恩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这里面讲的话都成了成佛的因，所以我们不管在何时何地，必须 通过多种方便来修学，一切方便你要修学升起这个菩提心，想尽一切办法使自相续升起独一无二的这个菩提心。所以想尽一切办法修上师瑜伽也好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菩提。这朝圣地的时候也是发愿升起菩提心，拜见那些大德的时候也加持我快速的迅速的升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这个方面很重要很重要，是这样的。为自己有的时候呢就要讲的话，就是宣讲菩提心也是自己升起菩提心的一个因啊，是这样。所以我们给别人宣讲，劝别人发菩提心，给别人讲菩提心的原理，给别人讲菩提心的修法，也是我们能够升起菩提心的一个方面。也给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可以得到什么嘛，这个是一个因果原则。所以有的时候呢，给我们也是有的时候给别人辅导菩提心啊，就给别人劝请别人发菩提心啊，这个也是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一个方面，这样。上面讲的话，为自己宣讲菩提心窍诀的上师，使自己迈入大乘圣道，因此与开示其他教言的上师相比，恩德更大更深。那么这个方面呢，华真伯切就讲的话，就给自己宣讲，给自己宣讲菩提心窍诀的上师，比如现在我们大乘上师就经常就给我们讲入行论啊，讲前行啊，反正就讲课的时候呢都提菩提心。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引导我们升起菩提心，是这样。他当家就做了这个事情，但不是说只有他当家一个人做，当然就是说很多大的也在做，但是他当家很提倡，非常提倡这个菩提心的一种修法。甚至有的时候说你自己一个人独修和这个出来发心，就是说真的发心来讲的话，就说是也是让自己培养这个利他的精神，利他的心，也是打破我们自私自利的一种这个一个方法。所以说不管是教研也好还是行为上面，都鼓励我们一定要升起这样一种利他心，利他心菩提心，放弃自我的利益，一定就要升起利益众生的一种心和行为。所以说通过这些上师门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啊和引导啊，慢慢使我们也懂得了这个大乘，也是让我们迈入了大乘的，因为我们也发了菩提心的，不管这个菩提心强是弱是真是假，反正我们不管怎么样升也发了这样的菩提心了，已经迈入了大乘的圣道了。因此呢就是说和开示其他教言的上师相比啊，恩德更大更深啊，甚至有些时候呢给自己灌顶的，给自己穿密法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一定让我们能够进入大乘，是这样。但是呢开示菩提心的教言直接进入大乘，只要就是说你发了菩提心就已经在大乘道了。但是你得灌顶是不是在大乘道，这个不一定啊，这个是不一定的。你得到窍大圆满是不是在大乘道，这个不一定。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就是生了菩提心，修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一定在大乘道上面啊，这个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这种这个显啊，这个说这样一种密宗呢，它都是属于大乘的一种，大乘道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大乘道的一种啊。所以说我们要修密乘呢，它也其实应该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所以说让我们直接进入大乘圣道的这个善知识，比就是说开示这个教言和开示其他教言的上师相比的话，恩德更大更深。当年阿底峡尊者在提到其他上师的尊名时，双手合掌在胸前；当说到荆州上师的尊名时，双手合掌在头顶，并且一边流泪一边称呼上师的尊名。阿底峡尊者呢，他就说是那种，他提到他有很多上师嘛，他提到其他上师的名字的时候，他习惯性的合掌，在双手在胸间合掌。大家听到荆州上师的名字的时候呢，他就双手合掌在头顶，一边流泪一边称呼上师的尊名。弟子们问尊者道：“尊者，您在提到您诸位上师的尊名时，有这样的差别，到底是因为上师们相续中的功德大小有差别，还是对您的恩德深浅有差别呢？”弟子提问呢也是这样，他说：“你提到上师名字的时候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就是说是上师们的功德有大小呢，还是恩德有大小呢？是这样的。”尊者回答：“我的所有上师全部是大成就者。”所以功德无有大小，而恩德却有深浅的差别。我相续中的这份菩提心，就是依靠荆州上师的恩德才获得的，因此他老人家对我的恩德极大。他当年呢就听到荆州上师的名称的时候，也是坐船，好像传记当中说13个月在海上，13个月才从印度到了这个苏门答腊那边。就是在那边的话就一直荆州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说也好像也只6年呢，就一直修行这个核心呢，也就是也是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一直呢就观修很长时间，是6年吧，12年忘了，反正就是说很长时间，就是一直的时候都在学这样一种菩提心的一种修法。所以说他的菩提心从这儿开始就稳固了， 啊，就是升起了真实无有的菩提心这样的。所以相续当中呢，就是说相续当中少分菩提心，就是依靠金色上的恩德才获得的。所以他老人家对我的恩德是最大的、极大的。显现上面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阿里亚尊者他是手持这个中观应身般的见解的。金色上师是手持唯识见的，是这样的。从见解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的见解比金色上师高。但是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崇敬呢？因为他的大乘共道的菩提心，他是从这个金色上师这儿获得的。一方面就是得到了很多像《现观专论》呢，很多这些方面就是讲菩提心的修法的教学。还有一些人就是说也是这个升起了修行的菩提心的教授，也是从这儿就升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通过这个金色上师的恩德加持的升起的菩提心，他因为他就是懂得菩提心的价值，所以说他自己呢也是对于对他恩赐菩提心这种窍诀的上师的一种，他觉得恩德是最大的，这样的。其实如果我们不懂菩提心的价值的话，我们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虽然他给我讲了菩提心呢，但是好像另外一个经常给我打电话的一个对我恩德恩德更重，经常陪我聊天那个应该恩德更重。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不知道菩提心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所以说呢也不会觉得就是说给自己传菩提心的这个上师对我们的恩德到底有多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价值之后呢，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如意宝的，我们就知道对我们的恩德是很重的。所以说这个如意宝到底价值有多大，当我们知道这个价值如意宝的价值的，我们就对于给自己如意宝的人，我们对他就是很感恩。如果你不知道如意宝，你觉得这个一般的石头而已，所以说给你这个石头的人，你没有觉得怎么样，遍地都是鹅卵石，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说就是菩提心，我们对菩提心如果是知道了它的一种尊贵，它的价值的话，对我们给予我们菩提心教授的，引导我们生菩提心的这个大人上师，我们也会对他产生非常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恩的一种这个感恩的这样感恩戴德的这样的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我的恩德是极大的。发心时升起菩提心是很重要，即所谓发心不为主，身心乃为主之说。所以发心的时候呢，是升起菩提心很重要，就是说整个发菩提心当中应该致力于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即所谓的发心不为主，身心乃为主之说。那么有这样的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发心就是说嘴巴上说，哎，我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也是这样去讲，也是心里这样去想，我要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这种发心呢是比较肤浅的。那么不为主，当然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通过这个作为方面，然后依靠这个起修最后升起来的。所以这个呢来讲的话是相对次要的，这个不为主，身心来为主，就是从内心深处升起来，或者说你的这个菩提心要深入到你的骨髓里面去，要变成你的心的一部分，就是从内心当中升起来的菩提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发心嘛，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也可以去说，但是呢它就必定不是很稳固的。但是呢如果从发自内心的升起来的菩提心之后，它相当相当的稳固。所以我们致力于就深入的升起菩提心，而不满足于你看我都发了呀，我今天修法的时候念了呀，我都发了呀，这个不行的。所以我们不能满足这个，我们应该真正的致力于要从内心深处升起来，或者要让这个菩提心深入到我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去，要让菩提心和我的心识融为一体，所以导致我一起心动念就是菩提心的一种状态，这个才是最殊胜的最关键的。所以菩萨嘛，他就是具有菩提心的叫菩萨，所以他就是所有的心啊，他的心已经转变了，所有菩萨的心已经通过菩提心已经转移了，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菩提心了。他所有的心就是菩提心，他怎么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呢？他不可能的，是这样。所有自私的想法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已经被他彻底的已经消灭了。但我们现在呢，菩提心还没有入心，还没有入心，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发，但是它不稳固，所以说占主导作用的还是自私心啊，还是自私心。所以我们要致力于让这个菩提心更深入，更深入，完全进入到我们相续当中，和我们的心成为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只要一起心动念就是菩提心啊，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别的，会不会退失啊，会不会我这个做法是不是相应知识，根本不用退失，因为你的心已经变成菩提心了，就是这样的，已经变成法了，这个时候就不会退失。所以自相续中一定要升起慈悲心、菩提心，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就是说有发心容易，身心很难啊，就发心很容易，但是身心呢很难的。我们就说初级的菩提心，哎，觉得就是说也就是说也发了，哎，有以前大人上次在讲入行论的时候，也有很多学员写感谢信嘛，哎，我升起发了菩提心的升起了，大人上也附在那个后面好像有表扬的，但后面课当中说那也没那么简单，反正就是说刚开始的那种简单的粗浅的那种容易发，但是呢真实的深入到你的心识当中那种深的那种心是很困难的， 其实还是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觉得这个没那么难嘛，我已经发了呀，我已经生起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发了，心是发了，但是身还没有生，这个菩提心还没有和我的心还没有融合，还没有融合，所以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是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心变成菩提心，一定要让我的心和菩提心完全相融，圆满成为一体。这个时候就从内心当中就升起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反之，如果没有升起菩提心，只是口头上念诵数十万遍发心偈，也没有芝麻许的实意。如果没有升起来，或者没有自律升起来，只是口头上念完了十万遍，没有芝麻许的意义啊。当然，这个没有芝麻许的意义，就是利益很小，不是完全没有利益了，它也是有一定的利益，但是呢，这种就是说念诵十万遍偈颂得到的功德利益和真实内心当中升起的这种菩提心的利益相比，那简直不值一提了。因为你内心当中变成菩提心的和我发了就是说 相似的发了一下菩提心，那当然是不能比的，是这样的。当然从我们来讲，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致力于变成菩萨，我们要致力于变成真实的菩萨，而不是变成一个打引号的菩萨。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要是真实很认真的去修这个菩提心，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因为这里面今天所讲的这个教授经常讲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致力于等等等等，这些词他都不是随便讲的，就说明这个很重要，让我们要引起重视，一定要很认真的去串习观修这样的菩提心。如果已经在佛菩萨面前立下发菩提心的誓言而没有实际去做，显然已经欺骗了诸佛菩萨。那么如果我们在皈依经面前发誓了，但是我们没有实际去做，或者有经常性的去欺骗就欺骗伤害众生啊，这个时候显然已经欺骗了诸佛菩萨了。因为我们承诺呢要尽己所能的去帮助众生，要利益众生，要为了利益众生而奋发发誓成佛，但是呢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去伤害众生呢，这个事呢就是一种欺骗。当然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作为凡夫人来讲，我们可能也是经常欺骗，不得不欺骗，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忏悔，就我知道这个不对，我今天做的事情不对，我要忏悔，忏悔之后尽量改正啊，尽量改正，不是说想当然的就反正我欺骗了就已经完了，这样的反正就破罐破摔，他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有的作为凡夫人来讲，我想可能释迦牟尼佛老人家在因地的时候，他这个菩提心的修行也是反复了很多次的，但就是说是他可能也是忏悔了很多次。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是没有做圆满，或者今天没有做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三十五佛忏悔文呢，通过金刚萨埵来忏悔，我知道这个不对来忏悔，然后发愿，就是以后呢尽量的按住我所发的誓愿所承诺的这个去观修串习菩提心，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逐渐逐渐也可以改善，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罪业了。因此我们时时刻刻务必断除欺诳众生的行为，尽心尽力使相续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就如果我们去欺骗了不改，那就不行，没有比这个更重的罪业。因此说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务必断除欺诳众生的行为，然后呢要欺诳众生就是我要利益你们，但是现在呢我就不去做利益你们的事情，不去修菩提心，这个也是一种欺诳众生。说这个欺诳众生呢，就是说我因为发誓的时候在佛面前发誓，也把众生召集到面前，哎，你们听着，我要利益你们了，我要给你们就是说成佛的利益，相当于我们已经承诺了，承诺之后现在你不做，相当于对众生一个欺骗，而且不是欺骗一两个，欺骗了一切众生，而且就是说欺骗不是一个两座一般的人，而欺骗的佛菩萨。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是过失很重。当然这个这样讲的话，的确一方面过失很重，第二个方面呢，应该知道这个就是过失很重，让我们要注意，让我们要注意的意思啊。我们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有了这样违背这样一种誓言的行为，我们马上要忏悔啊，不要就觉得无所谓啊。如果是觉得无所谓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丧失到真正的修行的一种核心。所以佛菩萨讲这些呢，是不是恐吓我们呢？是不是吓我们呢？当然某个角面呢也会吓我们，也是需要的，因为就我们不知道嘛，不知道的这个后果有多严重，所以说讲一讲它的严重后果，让我们不敢去做。或者我们有的是想退失的时候，来想一想这个后果，不敢退失；有的是想要欺骗众生的时候，想要伤害众生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的意念一下自己的誓愿啊，这个是不行的。我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啊，不能应该伤害众生的，是这样。所以马上就可以反观，马上可以改正。那么就这样，通过不断的修行啊，他的修行的力量也会逐渐增上。所以最后呢，我们的菩提心就逐渐就升起一个真实无为的菩提心。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真正的这个发心。那么下面以后呢，要讲它的戒律，要讲学处了，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伦德耶当加日班
Zubi zuni zora zora shu.